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十地经论》讲义第八十页。上一次我们讲到，丁一念当得有九种念，然后在念佛行里面介绍忍辱行，介绍贡噶汪丘仁波切的转恶道为缘发愿文，在讲义89到90。今天我们看80页中间底下，于中顿号，初二念共念佛，如佛所得，我亦当得故。初二念，好，我做了一个注解，是编号里面前的一，念佛的法，第二念佛以及念菩萨。为什么要念这两个呢？因为念佛的教法才知道我们有解脱的机会。念佛尤其是思念佛陀的教法《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话，知道我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如佛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我也应当有一天会成佛。所以读了华严经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利益，最大的利益是让你知道你自己有佛性，你也可以成佛。这样子的话，虽然在无量劫轮回的生死苦海当中，但是你对自己会有信心。因为假如我们没有佛性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疑惑，无量劫无量劫，我们可能成佛吗？我们会对这个怀疑。第二个，我们也会怀疑，时间这么久远，我真的会成佛吗？答案是会的。所以念第一个跟第二个是让你有自信心，第二个念佛跟菩萨呢，是呢菩萨摩诃萨，佛是我们的老师，菩萨摩诃萨就像我们的班长副班长或是同参道友一样，这样子你在菩提道上也觉得不会孤单。所以他下面讲，一念佛法是念诸佛的教法故，念佛跟念佛法。第二个，念佛与菩萨是指念菩萨摩诃萨的广大的大悲愿心。因为我们上次说过，菩萨称为佛子，佛成为究竟圆满的佛陀。第三个，念佛行是指念诸佛的六度万恨跟十地，如是次第而说。接下来讲余六句，余六句按照数字的话，应该是从第四句到第九句，因为第三它刚才已经出现过，在论里面它是没有加这些数字哈，这个是我加的，为了讲解方便。第四个，念佛境是指念诸佛的般若波罗蜜清净相故。第五个，念佛圣是指念大乘的菩萨实地胜过于一切的声闻尘跟缘觉尘。第六个，念佛不退是指思念佛的功德而证入不退转的果位，上次有说过是指八地不动地菩萨，应当发愿要证无生法忍。第七个，念佛的教化是教导跟感化众生的功德力。第八个是念佛的利益，就是佛出去于世间就会能够讲经弘法，而让这个茫茫生死大海的黑暗当中呢，真正的众生得到解脱或成佛的这个正道。所以等于是说在大海里面找到正确的灯塔，这是呢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最后第九个，念佛入是指我们的身口意能够进入佛的一切如来种智以及所有的六度万恨，这个并不难，这个上次都解说过，只是天亲菩萨他把所有东西做一个总结。接下来再看，他说随所显彼菩萨行，以何显如是诸念应知，就说用什么来显现呢？菩萨所应当念的呢？念是念六度万恨，彼就是指所有的法会华严会上的佛菩萨， 他所发的大悲愿行跟六度万恨跟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功德。第二个，复合显比清净比波罗蜜呢，就说虽然在无量的世界里面哈，事实上有无量的众生都在行菩萨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台湾或是全世界的佛教很兴盛，事实上在无量的星球、无量的虚空、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里面都有无量的修行人，他们在不同的六道十法界、不同的地区呢，是有广度无量的众生的。但是在这度众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心要有不执着，就是清净波罗蜜。你说其他像一贯道或是道教，他们不度众生吗？他们也度啊，但是呢他会执着呢有所度。比如说就我所知道的一贯道莲友就很重视两个，第一就是要清口，就是劝人吃素。吃素并不难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吃有机的蔬菜呢会比你吃肉更干净或方便或健康。第二个就是要拉他进入变成会员，这样听起来这两个条件完了以后就度了众生了，度了众生呢他的品位就增加了一品，这有点像老鼠会吧，你不觉得吗？可是佛教金刚经告诉你，我释迦牟尼佛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佛教它高明的地方在哪里？般若波罗蜜跟不执着的功德力。各位莲友可能你现在不感觉这个会有怎么样，我举个例子啊，最近我有一个莲友就跟我讲，他说哎呀道教呢，好，我们台湾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有些道教的道士就会跟法师比丘比丘你挑战，挑战是什么呢？你们根本没有功德力嘛，你们出了家你就每天修戒定慧，对不对？身体也很烂啊，然后为寺庙也忙过来忙过去的。他说你看我们就有功德力。那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他问他你是什么功德力呢？你看我有尚方宝剑呢，我可以呢所谓的我可以的呢所谓杀很多魔啊或是妖魔鬼怪啊。他说你看我走到那个路上呢，一看到呢我就呢拔刀相助了，我救了很多众生。然后我的朋友就问他，请问这些鬼从哪来的？他说没有啊，就是我在路上无意中而显现的。那他就问你这些剑跟武器是从哪来的呢？他说哦，你不知道这些剑跟武器啊是从魔界来的。大概电影看太多了。他说这个剑呢是很多魔的这个精灵啊幽冥界的众生而组合而成的，所以它很大的杀气。那甚至呢我遇到这个朋友的朋友呢，他是道教徒，他还说我应该啊找个机会呢去啊魔界换一把更厉害的武器。然后跟我讲一讲，我说的确以现前眼前来讲，我们没什么能力，我们并不会有神通，也没有什么感应，也不会看三世因果。但是这些人啊像灵疗或是看三世因果，老实说只是治标而已。佛在世的时候佛就有解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本身跟大菩萨维摩诘居士文殊普贤观音都有大的神通，但是佛陀为什么治佛弟子尤其是比丘比丘尼跟佛弟子不可以显神通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在入菩萨行第八章禅定波罗蜜品最后一段我有讲，各位有兴趣可以上网听。因为简单的说有无量无边的因缘，第一个假如显神通的话，其实会增长你的我慢心的，神通是会让你上瘾的，就好像你拥有权力，你当了主管你就呢副总就想当呢总经理，总经理完就想当董事长，董事长呢就希望嘛全台湾的银行都并吞的都是我的，然后当了一个国家的国王都还不甘心，希望全世界都是我的国土。所以人呢是会增长贪欲的，这是第一个，增长你的占有欲跟贪心还有你的我慢心。第二个，你若有神通的话，你不清净你但清除你的烦恼的话，你神通越大的时候，你一念之间你伤害众生杀生的是越多的。第三，神通敌不过业力。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啊，大目犍连尊者为了救呢这个释迦族的500人， 对不对？通通放到钵里面。琉璃王来攻占的时候，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发到天上，他想救500个人，一打开钵里面呢，500人化为脓血。佛跟他讲，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可见你有神通没什么。最后一个，神通会让你失去你的戒定慧的功德，而让你走入魔道，因为你有所求。所以般若波罗蜜讲心清净要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自信的功德才会显现。突然想到一个禅宗的故事。以前禅宗有个徒弟呢，就是要跟一个禅师学，学什么？学神通，对不对？他说，你看师父，哇，那有神通多窄，这一弹指呢，对不对？你看就可以呢，刀山剑入油锅啊，上天下海啊，一切他都很自在。然后呢，他就为了这个目的呢来学神通。他就说，你看师父，让我们过河的时候，我们也不怕下大雨啊，河水呢来的时候我也没关系啊。他说，你一辈子10年20年就想需要花这神通，很简单，我根本不用神通，我手一弹来，那个掌舵的那个什么这船夫啊，船夫过来，我鼓引5两银子我就过船了，我5两银子就买你10年或20年的生命啊。可见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越到末法时代呢，常常呢是越奇怪人家越喜欢好奇，因为治神通啊，修神通它是附带的条件。上次说过，心清净的人一定会生禅定，禅定一定会生神通，这是戒定慧的神通，来自于内。他坐在这边，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念头，这叫宿命通。他坐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有很多道教徒跟你讲，哎呀，你后面有两个鬼啊。没错，那可能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假的是什么呢？你的幻境。真的呢，可能是幽冥界众生，你过去造业啊。所以可是真正要解决的方法，当然道教也有很多善巧方便，我没有否定，以观道也有很多善巧方便，帮你收精灵疗或者，可是那不究竟。不究竟是什么？鬼走了以后还会再来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忏除你的恶业。所以佛法看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快速，没有那样的神奇，其实它是治本，告诉你要忏除业障，要积聚资粮，叫你拜88佛忏悔文，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你肯拜的话，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恶业会忏除的。可是你若用其他的方法，神通灵疗或感应等等呢，我跟你讲，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缺了以后下次还会再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啊没铲除嘛。所以在无量无边的法门，最深最深奥的最锋利的宝剑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后来我的朋友的朋友呢，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他每处道教里面真是是会有所谓的出元神啊，因为他们修的目的就是羽化成仙。他说他注意出元神的时候，哇，穿3遍铠甲，然后呢还拿很多很多的武器，然后呢去呢要什么，他们认为啊要降魔啊，或者呢或是啊这个拔刀相助啊，或是为社会争取正义啊。他说天下乱，因为妖魔鬼怪太多了。结果呢很有趣的是，他看到一个法师坐在那边诵经，什么武器都没有，这样手一弹呢，那全部人武器都灭了。他说，哇，法师的功力太高了太高了。我说对呀，因为法师的功德力来自于真正的修戒定慧。比如说现在叫你诵经禅修，修不净观、属习观、白骨观，诵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叫你译师，叫你布施，叫你义诊，叫你去朝圣，这些你看不到，但是这是功德力。功德力像影子一样，它才能够彻底转你的恶业。否则恶业现前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执着，不管是世间的或出世间的，你都会继续轮回的。所以我常常讲经里面讲，我们人可以分为3层，一个物质，一个心灵，一个是精神。很多人他物质可能呢没有什么缺乏，很有福报，心灵上他也不觉得痛苦，反正他有音乐画画，有很多好朋友。可是精神生命上他可能执着磁场 能量、灵媒、感应、神通，这样子的话还是会轮回的。佛就是连最后一关细微的都要你破除，所以要你修清净波罗蜜。所以各位呢，应该多学学般若，多学止观。般若波罗蜜在你真正调伏内心烦恼，乃至于超越你的业障以及降魔的时候，会有很大很大的力量。我讲习里讲了很多次，像举方说智者大师在天台山降魔三次，释迦牟尼佛降魔，乃至于密勒日巴在山上唱正道歌也都能降魔。所以远光要看远一点，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嘛，你们平常吃素吗？吃的呢身体也很不好，诵经吗也没什么功德力。不要这样想，这样想的话，你是表示对大乘佛法没有很大的功德力，也没有信心。举一个例子，我好几年都去新加坡讲经，对不对？今年也可能会去，还在联络中。对啊，我在讲经的时候也有其他南传、北传、藏传、红白黄花的佛学班出来，也有道教徒，也有一贯道徒。对，有很多人就是很执着，执着什么？磁场、能量、光芒。他说：“哎呀，法师啊，你每一年来头是越来越亮，金供抢抢棍呢。”我说：“不用你讲，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华严会上跟法华会上的佛菩萨功德力当然大过于你们这些人呢、啊，对不对？我不需要你跟我讲啊，我自然知道，但是我也知道那个不可以执着。所以最后一句很重要，我今天要讲波州三昧。所以在大乘里面，若定中见了佛是不可以跟人说的。为什么？第一，你会增长我慢心；第二，你会招来更多的魔障；第三，或破坏你的大乘三昧。只有一个特殊状况，你跟谁学可以问自己的老师，跟秘密一起同修的这个，比如说你修波州三昧是12个人或20个人一起修，只有共同修那个法的同参道友可以相互讨论。可是现在不同，佛也在经论里面说，现在不同，现在很多人看到佛啊、菩萨啊、看到鬼啊啊，都会大肆宣传，严格说是会有更多的障碍的。因为真正的显现是在自信里面，是不需要炫耀的。我刚才说过，在这个恒河沙世界是有无量无边的高人呢、啊，有无量无边的人都在修默默的菩萨行，有佛菩萨成愿再来的，也有呢发大愿的初发心菩萨摩诃萨。所以高人很多，根本没有什么去炫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还没成佛。所以这个复云何显比波罗蜜净呢，这是很重要的清净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假如你不能受持很多的般若波罗蜜经的话，起码在你每天功课里，你可以念7遍到21遍的般若心经。在念的时候要很专注很专注，然后最后揭谛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波迪斯巴哈，就是不管你是念梵文也好，你或是念中文也可以，这般若心经的所谓的咒啊，你要至少念108遍。在定中的时候，你就会除去一切魔障跟幻境。接下来显云何显比菩萨行地，行是指六度万行，实是实地，胜过于声闻尘跟缘觉尘。为什么呢？因为地进去故，实地包含了所有去是指去向，这里的去是指去向，包含所有的菩萨修行的去向都包含在实地里。于中于者得教法故，刚才讲，接下来教法故是第七个。教化众生是要有很大的功德力跟善巧方便。有些人他自己可以修得很好，但是遇到教化众生就很没有耐性跟功德力。举一个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老师，有些人有老师的特质，就算老师也要考上师范学院、师专或师范大学，受专业的职业训练，甚至上一门课呢都还要写教案，还要演练彩排呀。同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佛法他开了悟就懂得教化众生的。所以教化众生要利益众生呢，是不虚故。不虚故是说你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才能真的感动别人，教导别人。 最后目的是要摄受一切的众生进入成佛的如来地行故。世中这边的念佛行者有总也有别，好，总跟别是可以各个区分的。以说念当得，好，当得就是你必须要有大悲愿心，你发了愿你才会朝这个地方去努力，注意念当得。接下来看丁二，念现得，注意念现得，现是指现前一念，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当下一念升起的时候它就可以得。请翻开讲义81，悟一果证，悟二因地。为什么要先讲果？因为讲果才会让你知道这个十地跟六度是非常殊胜的，先让你看到成果，你才知道说啊，原来因地里是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修的。所以在没有介绍81页悟一果证经曰诸菩萨，菩萨作是念，所以接下来的重点是你怎么转你的念头，所以它叫做转离一切。离是远离一切恶缘或恶友，转是指转化。中国常常用一句话叫立誓念心，可以来注解这个转离这个字，你可以写在旁边，立誓念心。所有一切人事的境界都是空性的，但是你在碰到人事境界的时候怎么转离，这是它的重点。第二个，它要有因，因下面有讲，连不但呢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所以菩萨在因地里呢，他每一个念头他也很谨慎，所以他才能够远离一切部位。所以我讲这一段的目的是要讲80页倒数第一行丁二，念现得。现有两个意思，一现前一念 present moment 现在这一念，第二个现是指现观庄严论的现，就是有般若波罗蜜呢，你一念才会现前，英文是指 appearance of the pranayaparamita， 就般若波罗蜜的现前，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好，现在请大家先跳到讲义，请翻开91页念佛三昧与波州三昧，因为波州三昧是就是指念现得的一个最好例子。先看讲义，你看幻灯片，波州三昧其实在净土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跟这部经也非常的有缘，现前我查询过全世界呢弘扬这部经的人很少，因为一般人弘扬净土只限于所谓的净土五经，事实上波州三昧经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发愿吧，我也发愿将来有因缘我能够为十方的众生，不管是在基金会讲或是在其他的地方讲，希望能够讲完这部经，因为这部经也是我中华佛研所的硕士论文。先看讲义91页念佛三昧与波州三昧。好，先要厘清，假如你画一个圆圈，画一个最大最大的饼叫做念佛，你自己画，你现在可以画，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时间，因为电脑软体要学很久，我这个不太熟。画一个最大的圆，你写念佛，然后再画第二个圆圈，你写念佛三昧，再画第三个圆圈，小的在里面是属于波州三昧。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念佛的时候是广义的，是指方法，第二层圆圈念佛三昧是它正入的大乘三昧，是它的果，也可以讲是缘，因缘果是同时可以讲的。那为什么讲波州三昧呢？波州三昧是用特殊的方法而证入念佛三昧的一种方法。那换句话说，除了波州三昧是第三个圆圈，那第三个圆圈的旁边你可以画第四个圆圈，跟波州三昧是平行的，是叫什么？观佛三昧。观佛三昧也可以让你证到念佛三昧，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再讲一遍，最外圈一圈是圆，叫念佛，第二个圆圈是念佛三昧，第三个圆圈是指波州三昧。那波州三昧跟它一样的可以平等的是呢另外一个方法叫观佛三昧。简单的说，好， 那在波州山脉里面再画一个圆圈，它的目的是什么？见佛，看见的见，就是这一生要见到佛。这是这几个词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要请你画图呢？是你要知道概念跟概念之间它有交集跟没有交集。当我们讲念佛法门是很广义的，你念阿弥陀佛也叫念佛法门，念药师佛也叫念佛法门，念弥勒菩萨也叫念佛法门。假如我们讲西方念佛法门，那就是指专念西方阿弥陀佛。所以翻回来刚才的讲义，请翻开80页，从1到9，这九个念佛都叫做广义的大乘念佛，所以它是最外的一个圆圈。你可以念佛的教法，也可以念菩萨的功德，也可以念佛的六度万恒，也可以念佛法的殊胜，也可以念佛的不退转，这个都是念佛的内涵。换句话说，80页的这个1到9是指华严经的大乘念佛法门，这样了解吗？所以中国人你要去思维定义跟定义之间是不太一样的，不是像你啊囫囵吞枣的那理解，哎，反正呢都叫念佛。不，那为什么它叫念佛三昧？又什么叫波州三昧？然后叫观佛三昧，观相念佛、观想念佛也都不一样。好，翻回来91页，请看讲义编号418，是因为这是三卷本波州三昧。看旁边 NOS 91页第三行，有看到416、417跟419有没有？这个代表同本异义，所以416、417、419是同本异义，最完整的是418。这个部分我就从学术角度我就不讲它的考证，因为那个非常复杂，可以出一本书。好，波州三昧注意看，一名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这个经名请做一个记号，波州三昧是它的梵文翻音波州，然后翻成中国话，若直译的话是指十方诸佛，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十方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悉在前，就在你的面前而能够站立的这部经，定是指大乘禅定。所以可见见佛不用等往生，现在也可以见佛，但是你要很大很大的功德力。所以简单的讲，你说什么叫波州三昧，就是现在呢经过大乘的三昧，过去现在未来的十方诸佛都可以在你的面前显现，这个叫做波州三昧。好，那这里面呢是后汉月之国三藏法师支娄迦称义，今天引的只有其中的第二品的一部分，行品第二，请看91页第五行，如是持佛威神力，于三昧中立，在所欲见何方佛，欲见即见。好，他说，好，这是文言文，我直接翻译。他说，如是乘着十方诸佛的威神之力，听好，第一个佛是指十方诸佛，他不单单指阿弥陀佛，所以修波州三昧的刚才讲十方佛都会现前，所以它是十方诸佛的威神加持，当然也包含着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跟药师佛的加持。在大乘的三昧力当中呢，你就可以力，是因为为什么用力字呢？是因为波州三昧在智者大师的这个摩诃止观里面分成四种止观，是用站立的，换句话说，波州三昧修的呢是一直要走的，不可以睡觉的，它不是坐长立，它是长立三昧，对不起，站立的立，就是走的，不像禅宗，禅宗呢叫常坐三昧，就是一直只静坐不动。净土宗的呢波州三昧为什么要走呢？是因为要克制睡眠，你可以从早到晚，然后呢你可以站的也可以坐的，可是你真正要睡着的时候呢，要突破你身心的睡的这个障碍的时候，是必须要一直惊醒的，所以它叫昼夜呢叫做站立惊醒，这后面还会讲。 在所欲见何方佛，你想要见哪一方佛就可以见，可见他是十方佛加持，所以当然也可以见他方诸佛。当然先用十方佛，最后呢会归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最大。何以故？如是跋陀河，对不起，这里面呢有个匡湖啊，是指古汉字造字，台风的台，再加上跋叉右，这是跋陀河的跋，说一个竹字，在一个跋右边的跋。好，请看幻灯片，叫做巴达拉帕拉，它的梵文叫巴达拉帕拉，就是如是跋陀河菩萨，这是一个菩萨的名称，是三昧佛力所成，持佛威力在三昧中立，有三世，注意下面，有三种力量才可以证到这个定中见十方诸佛的功德力，所以有三世，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本功德力，用是三世可以得见佛。注意这里的见是用肉眼见佛，你旁边写肉眼就可以见佛，不像金刚经讲的五眼，肉眼、天眼、法眼、心眼、慧眼跟佛眼，你要五种眼明。金刚经讲五种圆通，那是因为空性可以这五种眼都没有障碍，但是波州三昧是就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你现在的爸爸妈妈眼的这个眼睛，乃至你有近视眼、老花眼都可以见佛，只是比金刚经还殊胜的地方。所以这里的解眼就是肉眼可以见佛，当然见什么佛后面他会讲，起码先见化身佛。那假如你像呢频婆娑罗王或韦提希夫人，在观无量寿品师经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呢向佛陀的这个金舍礼拜，他心眼遥见佛陀，那心眼是你的心作意，那不同，心眼要透过禅定或是真诚的信愿心，可是这里讲得见佛，就是你用你爸爸妈妈生的这个眼睛肉眼，乃至于你很不幸现在戴了近视眼、老花眼或是白内障，你都可以见佛。为什么呢？这是他殊胜的地方。好，到这里是一段，下面请大家都专心看幻灯片。次说念现得故，是生欢喜，是我要讲念现得。好，看这里，这个没有是我今天才做的，因为上个礼拜发给讲义当中呢，我还没有时间做，我这一两天才做。请看波州三昧经，接下来这一段是用学术的方法看左边、中间跟右边，你们看得清楚吗？注意，因为波州三昧经有好几个版本，从左边编号418叫做波州点三卷，就是指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本功德力，我先讲这个，可见它的威神力第一个来自于佛，你专心听，你要抄也可以，听懂比较重要。第二个持佛三昧力，注意翻译绝对它有它精确的地方，可见第二类的三昧力啊，来自于哪里？是佛的加持。换句话说，你连肉眼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那是佛的加持，不是你的功德力。因为照道理凡夫的肉眼是看不到佛的，除非你生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地方，亲自呢佛出世的时候，你是古印度的人，亲自去祇阎精舍见到佛，那你很有福报。可是现在我们没有遇到佛，所以注意他第二个的翻译是叫持佛三昧力，可见这大乘三昧是透过佛的加持你才能够得到的。第三持本功德力，是指你自己的本是自己的戒定慧的功德或文思修的功德。好，看中间，中间是417号，是波州三昧另外的一卷，它叫一持佛力，第二三昧力，第三叫本功德力，这个很清楚。再看编号416，波州三昧经还有另外一部叫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我觉得这一段呢三个都很重要，可是416的贤护分啊讲的比较具体比较清楚。注意看，一比佛加持，比佛这里的比就是指阿弥陀佛或是十方诸佛都可以，因为他这个比他并没有说谁，说一经文来讲是十方诸佛，这是广义的， 狭义的呢是指阿弥陀佛。第二个，原始三昧力，注意三昧力是要所缘的，可见呢修止跟观很重要。你每天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你要修大乘的念佛三昧啊。我们很多莲友都是只是持名念佛，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证念佛三昧嘛。可是很多人很少去思考念佛三昧的内涵条件是什么，所以第二个叫原始三昧力，第三个叫自善根成熟，这就很清楚了。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对这个法门要有信愿行，所以波州三昧这三个力量，在这一张幻灯片是用学术的方法把不同的经文对在一起，你可以理解得很清楚。否则你不知道持本功德力是什么，是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要成熟。好，接下来再看下面，可见得波州三昧需要三种力量，可能有些莲友要抄，所以我把它全部的按出来。第一个要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佛力加持。我们常常要发愿求佛加持你，所以听好，佛力加持在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你也念大悲神咒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你吗？所以虽然看不到，这里的看不到是你的肉眼看不到，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的。所以每天作为佛弟子要皈依三宝，要求佛力加持。第二个法力，这里的法力英文叫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可是若以意义去理解的话，应该讲 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是指三昧力，或是指禅定力，所以止观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你自己的善根成熟吗？你的信愿行资粮够吗？这三个力量都具足，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叫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注意听好，你可以慢慢抄。我若说太快，请你说师父，请你讲慢一点，因为今天讲的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少呢正式讲波州三昧经，可是这是波州三昧经里最重要最重要的精华之一。金刚乘先呢是讲佛力，大乘是也讲佛力。比如净土宗讲阿弥陀佛很重要，东方药师净土讲药师佛很重要。我很多人呢，很多经典是从佛力的角度切入，为什么呢？在金刚乘里面，上师就等于佛。就好像端午节快要到了，各位有看到吗？你拿端午节呢，对不对？可以一个一个粽子拿，一个一个剪刀剪。可是假如端午节里面呢，你的粽子的那个头啊，绑粽子的线肉抓到，一拿起来，不是所有的粽子都拿上去了吗？这个譬喻是代表佛力很重要，所以金刚乘认为上师很重要，因为上师等于佛的这个显现。第二个，有些的学派或者说有些的法师会告诉你啊，法最重要。比方说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这的确也是佛说的。甚至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见法即见佛，可见这里的见法即见佛，法是般若波罗蜜的法身。见佛是见什么？见佛的法身。可是我们净土宗讲临终见佛的呢，是见佛的化身跟报身，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般若波罗蜜法门里面是讲一切诸佛里面法最为尊贵，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佛相也会摧毁的，佛相也是无为法，但法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讲 The power of the Dharma。那法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在南传佛教里讲法是什么？四圣地、十二因缘。在大乘讲六度跟十地，金刚乘有金刚乘法的教法、灌顶口传跟解说。可见现在有个问题，就你学的法门不一样，他得到的功德也会有差别的。比如说听华严经的功德跟你听四圣地的功德是不一样的，所以法有它殊胜的功德力。那不管不同的教法，共同的是什么？要有止跟观，刚才讲原三昧力。 所以念佛的人，你的心若不能够圆在佛号上，你嘴巴先念佛，可是你的心若不能调伏的话，很抱歉，你可能往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突发的障碍吧。所以第二个法缘三昧力这句话给我们了解，止观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有些经论会告诉你，哎呀，佛啊很殊胜没有错，可是成佛还是要靠自己。法啊，非常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真正呢要回归在你自己的心。所以禅经里面都讲什么？成佛要靠自己，自力很重要。过去诸佛都放光啊，也放光啊，也发愿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大愿啊，都发愿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众生在世界受苦呢？因为那是你的业力，所以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是很重要的。所以禅经都是从第三个切入比较多，要调伏你的贪嗔痴，要修不净观、白骨观、属行观，要自己的善根成熟，甚至要断惑才能证真。你断了你的烦恼，你才能证果，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自己的信愿行很重要。所以可见呢，这三个都很重要，讲的角度不同，这三个缺一不可。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不管你是修任何的哪一个派的，或是哪一个法师教的净土宗，三个都很重要。民国时代得到正法眼藏的黄老居士，曾经在对他内部的弟子就曾经讲过，他对日本的净土宗啊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当然也是佛教的国家，从唐朝影响到日本跟韩国，可是日本有很复杂的政治影响跟历史文化演变，后来日本在变成净土宗真正土净土真宗，以佛力法力自力，他最后只砍掉了只剩一个力，本愿念佛，只要相信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老实说不一定，假如相信念佛法门就能往生，那不就跟信基督就得往生了吗？可是有很多人没有去啊。所以黄老居士对这一段，他觉得中国的偶义大师啊，偶义大师的要解讲信愿行，信有六个信，那才是比较完整的。假如佛力跟法力自力三足鼎立，你都不能够看得很完整的话，缺一都不可。假如只要靠佛力就往生的话，那照逻辑思考，我们大家都不用坐这里，应该都上去了。阿弥陀佛不会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净土吗？对，他是有愿没有错，他是真上缘，待会会讲。所以可见呢，我觉得理解教法要很完整，要清净圆满的证见呢，是不太容易。有些的经论听好，他是强调佛力，佛的四十八大愿，甚至对于那些可怜的脆弱众生或地狱恶鬼畜生，只要告诉他说，你只要肯相信佛，念佛一号，你就可以往生净土，那是站在佛力的殊胜上讲。第二个，有些般若波罗蜜经呢，是站在法的功德力跟禅经啊，法很重要。第三，像净土五经啊，大部分是站在佛的功德力、法的功德力，但是自己的信愿行更重要。比方说阿弥陀经，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请看这三个力量，我讲下面三章，请专心听，这些都是讲义上没有。一，以唯识四缘来讲叫真上缘，所以佛力也叫做他力，所以叫他力法门。佛力力量从哪里来？有因跟果。一，世间自在王如来坐下，法藏比丘对他的老师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这是佛的因地。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他因地发了四十八大愿。第二个，他无量劫行菩萨道，这菩萨道有无量无边，包含六度跟十地，他生生世世积功累德，福慧圆满，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庄严。你看你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就有功德，可是你念桌子桌子桌子桌子桌子，老实说哈，不会有功德，但你念桌子可以作为禅修的所缘境，但是桌子不会断你心中的烦恼，不会的。但阿弥陀佛的佛号可以断你的烦恼，为什么？它有因地的大愿跟果地的功德，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跟念筷子筷子公子桌子桌子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解释说持佛威神力或持佛力或彼佛加持。好，下面一二三是我把三个经文列出来给你看。所以可见这里的彼佛加持呢是指十方诸佛，这是广义的。狭义的呢是指阿弥陀佛，所以可见佛力他力法门是指真上缘。注意听我刚才讲三个力量，佛力法力跟自力。可是假如你遇到某些学派或宗派只讲究法的人，自一指法一指莫更一指，他就不太去求佛。他们对你们这边呢都一直呢每天在烧香拜佛的人，这些你看佛在心中莫远求啊，你跟他讲佛有佛的功德啊。所以讲佛在心中莫远求是讲法力跟自力的角度。的的确确佛在灵山莫远求没有错，灵山只在你心头，但是你有拜佛跟没拜佛还是有差的。拜了外面的佛才能够开显你自信的弥陀呀。所以朝圣，如果你拜庄严的佛像或你发愿供养广大的佛像，它是有它的功德的。所以学习佛法希望大家见啊要完整一点。有些是禅宗是从法的角度说，我们讲空中，有些是从有中讲佛力跟自力很殊胜。事实上三个力量都很重要。举一个例子，修禅宗的人不皈依佛吗？也要皈依佛。第二个，修禅宗人打坐之前也要念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也是佛的功德力加持你才会念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不要那么狂妄的说自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表示说我自己依靠法其他都不要。那问你，你怎么抉择你自己依靠的法是傲慢呢，或是妄念呢，或是是清净心呢，或是杂染心呢？你无法分辨的。所以第一点真上缘，所以敬畏来记，虽然我们了解了自信三宝很重要，可是常住三宝还是有它的功德。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第二个，法力是属于所缘缘，经文里讲持佛三昧力，三昧力或缘此三次灭力。好，第三个缘此三昧力的缘是当动词用，这很重要。可见三昧是要常常去训练的。中国佛教徒对于禅观跟禅坐都比较弱，比如说很多莲友我们教他不净观或白骨观，他会很辛苦，对，因为你从来没有练习过嘛。乃至于念大悲咒的时候，你真正要功德力广大无边，除了口念心听啊很虔诚恭敬之外，你意念也应该要做观想。所以缘三昧力很重要。举个例子，经文讲经云一心不乱细念不乱，这是出在阿弥陀经。你的心在玄奘大师里面翻译的叫细念不乱，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做一心不乱，在这边我就不做学术考证。简单的讲，细念不乱呢是讲我们的过程。我们平常心很散乱，你相信西方极乐净土法门，常常念佛持咒诵经，把你的心像绑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主杆上，你就细念不乱。但是你会不会乱呢？还是会起烦恼的。但临终佛一照你的时候就一心不乱，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佛来照你的时候，佛一加持的时候，你看到佛非常欢喜嘛，你完全妄念没有，的的确确那时候你就证了一心不乱。所以由从古至今，很多人为了一心不乱呢做过很多的辩论，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你是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啦，你有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哇，很多莲友被问了一下，对啊，我现在烦恼很多啊，我就可能没有信心。错，你起码做到细念不乱，我的心我能控制，我虽然有烦恼，但是呢我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绑在那个主杆上，就像你绑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上。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净念相继。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看这张图片，西方三圣来加持你的时候，那完全是佛的法的功德力，佛有佛的力量加持你，圆你的心进入大乘念佛三昧的功德力。然后相貌是什么？你心就不会颠倒，如如禅定。 虽然时间很短，可是那一刹那呢，保证你临终，对不对？细念不乱或一心不乱，就往生了。可是呢，若临命终的时候，有些人昏迷了，有些人或是冤亲债主来障碍了，或是家人呢，财产放不下的话，他也会障碍你心，就变成颠倒了。所以你心呢就有很多执着跟牵挂，所以你就没办法进入禅定。可见念佛禅定还是很重要，不会说修净土宗的人不需要修止观法门，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见地，而讲得更白一点是错的见地。我曾经在新加坡弘法里面有一个结连友啊，他跟某某的大法师学佛二三十年，他就跟我说变，他说念佛人只要好好念佛就好了，为什么要修止观？我反问他，念佛三昧是不是止观？他说是啊，没错啊，但是我不一定要修止跟观的法门才能够进这个止观。那我就反问他，请问你用什么方法进止观？